非常欢迎每一位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是来敬拜神，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完全的交在主的手里，求圣灵来运行在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真的，我们特别的要祈求圣灵来教训我们，让我们所听到的真的是从神来的。也为传道人祈求，求他能够凭着圣灵的大能来传讲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几处的经文。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福音第19:1-12。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19:1-12。我们今天要仔细的来查考经文，要来，因为是关于比拉多的一，在四本福音书中详细的记载了这处的经文，耶稣基督被交在比拉多的手中的这段历史，非常宝贵的一段真理。所以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冠冕，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怕，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吗？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原文是：“不是凯撒的朋友。”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就是攻击凯撒。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是后面的，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23，先看1-5。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其实英文说，英文是你说的，你说的我就是，我是。那么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只有路加记录的比较详细一点，就是这些人控告他的罪，其他的没有提到，但是都可以相互的补充。我们可以看到，好，我们接下来看第13-25。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了、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这里他是已经把耶稣先是带到西律王那里，西律王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所以又还给了比拉多。这里就是西律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没有罪，所以他又把他送回来了。可见 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一次因在城里作乱的，下在监里。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的催逼比拉多，把他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得胜了。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7章的第11节开始。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就是比拉多问比拉多问他，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至于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就是逾越节，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了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正坐堂的时候，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来了。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好，今天的主题是，没有神的人在真理面前无力行善，就是没有神的人在真理面前没有力量行善，无力行善。我们看到比拉多，他多么的想要释放耶稣，作为一个巡抚一个官，他多么想要秉公办事，但是事与愿违，身不由己。按照世人所说的，我们看到从比拉多身上其实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属灵的功课，真的非常的悲哀。好，我们开始之前还是再一次的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一起的来祷告。阿们
阿们。
好，今天我们来看，来到马太福音27章的第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至于巡抚甚觉稀奇。所以这是比拉多，这是主耶稣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是比拉多跟他单独说的一段话，对的一段话。我们看到主耶稣还是愿意说话对比拉多，虽然他在犹太人面前控告他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些人是充满了偏见，置他于死地，已经定义了，是用诡计待他。 他没有必要为自己争辩。那些人不是因为不知道，他们是故意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但是比拉多，我们看到主耶稣给他机会，愿意来回答他一些问题，愿意来跟他对话。所以一开始主耶稣站在他的面前，比拉多问他的时候，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就说你说的是，这里他并没有回避，你说的是，我就是犹太人的王，我不仅是犹太人的王，我是犹太人属灵国度的王，是所有信他之人的王，真以色列人的王。所以他这里比方说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至于神巡抚甚觉稀奇。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新约的教会，我们的主他所经历的是什么？患难和不公，不公正的审判。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如果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那么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界会充满了患难。对于基督徒来说，不要是基督徒，就算不信的人也是一样，充满了不公，充满了不公平。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会充满了各种的不公义，尤其是在不信的人当中，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人都是自私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经历了什么？他有为自己辨别吗？辩护吗？他是为着我们的罪，他不愿意我们受神的审判，所以他要谦卑下来受这些人不公正的审判，不是因为他的罪。所以患难和不公对于基督徒来说是神的祝福，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是神的命定，他已经定义了要上十字架。所以让我们神的儿女确实的知道，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神会让患难临到我们和不公临到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遭受的审判就是不公正的审判，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我们常说的就是人设的一个局，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轨迹。所以让我们确实的明白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不要指望我们能够享受真正的公平，没有患难。所以神对神的儿女他们所临到的患难和不公，必定是有他的美意，是要来成就他的儿女，使他们更加的来依靠神，来思念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付出的。我们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不来信靠他，那么我们就会各种的抱怨，我们就会有各种的埋怨，愁苦把我们给压垮。所以当我们陷入患难当中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不公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的主，你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女？这也是对我们信心的试验。当你面对这样的困苦患难的时候，你是以一个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仍然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这些人对他一切的控告，那些虚假的控告，耶稣基督没有站出来说我没有，我没有，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一句话也不说。面对比拉多的时候，以至于比拉多甚觉稀奇。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患难中，在这些不公当中，在试验当中的表现，会不会让世人看为稀奇？同样的，你的表现，当你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当你在不公的时候，当别人在污蔑你的时候，这还不是说你因为你自己的罪陷入的试验，而是 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当别人来污蔑你的时候，当别人对你不公的时候，你的表现会不会让世人表现出那样的惊奇，还是说你跟世人一样充满了抱怨，跟世人没有分别，跟不信的人一样充满了怨毒？这个需要我们去思想，来反思想反省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女。因为我们的主在面对着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表现是让比拉多圣洁兮兮，一句话也不说，他没有表示任何的不满，他没有任何的生气抱怨。在这里让我们继续来看，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个节期，众人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名叫巴拉巴，所以这个巴拉巴在马可里面说的是他是作乱的时候杀过人，就是叛乱的时候，就是起义的时候，就是造反的时候，所以他肯定是个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希望这样的人能被释放。比拉多出于讨好犹太人，所以给他们一次赦免的机会，他们在犹太人的节日，最大的一个节日，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跟他们约定可以释放一个囚犯，按你们所要的所求的。所以我们看到比拉多他是一个非常圆滑的人，非常狡猾的人，也是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聪明人，因为他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地位，都是巩固他的权位，他的官位，他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他不允许动乱，如果有动乱的话，那么就会影响到他的政绩，就是会影响他的在皇帝面前的政绩。所以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还是称为耶稣的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来了，所以比拉多知道犹太耶稣被犹太人抓来的原因并非是犯了什么罪，是因为他们的嫉妒，嫉妒那么多犹太人跟随了耶稣去，嫉妒耶稣在犹太人当中的声望，是他们当中的地位。只是因为宗教领袖嫉妒，所以比拉多想要借此机会释放耶稣，他才让犹太人在杀人犯和无辜的耶稣之间选择。其实本身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主耶稣并不是囚犯，他同样的把他当作囚犯对待，所以这给后来他后来犯下更大的罪，成为杀害耶稣的帮凶埋下了隐患。比拉多想借此机会释放耶稣，他可能以为一个杀人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没有杀过人的，当然你们肯定会选择这个人，没有杀过人的。但是比拉多中了他们的计，所以正好他落入了这些人想要除灭耶稣的犹太人的网络当中。所以比拉多自己的他的做法将自己陷入了试探，他自以为很聪明，他自以为秉公办事，追求正义，最后却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成为了杀害耶稣的刽子手。正座谈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所以我们看到神甚至借着他的妻子来劝他。其实我们知道比拉多他出于良心，出于他的良心来说，他是愿意释放耶稣的，因为他知道耶稣无罪，他又愿意秉公来执法，他甚至愿意听他妻子的，他很想放他，很想释放耶稣基督，甚至连他的妻子都告诉这个人是义人。所以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到很奇妙，神竟然愿意借着比拉多身边最亲的人竭力的来阻挡他犯罪得罪神，阻挡他在杀害耶稣的事上有份，阻挡他在工作中陷入试探。比拉多作为巡抚，本应该有权柄驳回犹太人非法的控告，从起初这就是一个非法的控告，因为他没有罪， 他心里知道这些人只是因为嫉妒，他应该正确的做法是将主耶稣当庭释放了，而不是按照囚犯来对待， 不要参与到非法的审判当中，更不要参与到犹太人自己内部的纷争里面，这样才能不被犹太人利用。所以有时候当魔鬼引诱我们犯罪的时候，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之前，神可能也会借着我们的另一半或者我们身边最亲的人提醒我们。往往很多时候人内心的骄傲是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往往自以为是聪明，可以掌控时局，认为自己不会出问题。比拉多可能以为自己非常的能干，结果最后完全失控，自己被邪恶的欲望裹挟而陷入更大的罪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是多么的诡诈。祭司长第二十节，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没想到这些人坚持的要释放这个杀人犯巴拉巴，要除灭耶稣，因为是祭司长和长老宗教领袖挑唆众人，因为这些宗教领袖从起初就开始商议要除灭耶稣，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又是借着外邦人的手。巡抚就对众人说，这两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所以我们看到比拉多还在问这些人，征求这些人的意见，征求原告的意见。比拉多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他现自己陷入了犹太人设下的诡计当中，他没有听妻子的好言相劝，不要去管这些事，他还要继续的来审判，是非法的审判开始，还要继续开始。他也不听自己良心的判断，这人没有罪，其实就可以立刻完全以他有权柄可以把他释放了。这本不是二选一的，而是这样和犹太人的约定，因为他约定跟犹太人约定释放的人是一个囚犯，这并不适合耶稣基督，他本身不是囚犯，他还没被定罪，只是被人指控为有罪，他并没有经历过公正的判决。所以祭司长和文士，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这是犹太人对比拉多合理的诉求，是释放巴拉巴。当然他可以释放巴拉巴要求，但是他们同时提出了一个非法的诉求，就是除灭耶稣。他们没有权柄要求一个审判官立刻除灭一个被告，这是完全非法的。他们并非顺服审判官，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顺服，让比拉多来判决，没有让比拉多自己来按照公正的来判决，按照证据来判决，而是先入为主代替审判官做出那非法的裁审判来催逼比拉多。所以比拉多这样做自作聪明的主张，反而给耶稣的仇敌可乘之机。所以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个给你们呢？是他还在询问他们，他们说巴拉巴，因为这些犹太人铁了心的要除灭耶稣。所以不管比拉多 提出任何的二选一，哪怕是一个世界上最坏的一个人，他们都会选择要除灭耶稣，释放那个最坏的人。这样宗教领袖们他们才能够在拥戴耶稣的犹太人面前为自己的罪行开脱，他们同时又不会触犯罗马人的法律，让他们的诡计达成。所以二十二节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所以他还在征求这些犹太人的意见，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们，我怎么办他呢？他们还是咬定把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统管犹太人的罗马巡抚比拉多作为他们的官长，本该正当行使自己的权柄秉公执法的，却一味的寻求犹太人对待耶稣基督的意见，只会让神的仇敌更加的得寸进尺。这里看见比拉多为了不得罪犹太人而表现出来的极其的软弱和无力，所以他一次一次妥协向犹太人。那么比拉多又继续问，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喊着说，还是说把他钉十字架。他们并不能够说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只是要他一个结果，要比拉多赶紧按他们的要求把他处死，钉十字架。比拉多根本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并且没有任何证据显明耶稣触犯了罗马人的法律和犹太人的法律，没有。 但他又惧怕犹太人，为了稳固自己的职位，继续向耶稣的仇敌妥协。不管比拉多如何提出问题，不管有没有证据，不管耶稣基督在犹太人中间行了多少的善事，这些被宗教领袖们教唆的犹太人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他钉十字架。所以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而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说，流这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所以劝说无用，不管比拉多如何不愿意按照犹太人的行为要求去行，他 不管比拉多一次两次三次为耶稣做辩护，说他无罪，他都无力改变这些犹太人要除灭耶稣的想法。反而犹太人更加借机控告比拉多，所以犹太人开始威胁比拉多。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的第十二节，刚才我们念到了，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比拉多那样的害怕犹太人。第十九章第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你看比拉多内心因为耶稣所说的，他真的产生了畏惧对神，虽然他不信，但是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人，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忠臣，就是不是王皇帝的忠臣，以自己为王，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就是攻击凯撒。所以这个时候比拉多真的彻底害怕，他怕担不起这个责，他觉得是以大局为重，可能我所以接下来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二十五节，当比拉多说完要洗手，在众人面前洗手，把责任推给犹太人的时候，众人就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这句话其实已经应验在这些犹太人身上。所以主后七十年罗马的军队开始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屠杀了城里的几百万人犹太人，所以他们得到了他们自己所求的报应，他的血归到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犹太人遣散到世界各地几千年，亡国成为亡国奴。二十六节，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整段的这经文的内容，非常的给我们很大的教训。所以首先我们学习到一点，没有神的人在真理面前完全无力行善，行不出任何的善，真的非常的悲哀。比拉多，从比拉多身上我们可以深刻的看到这一真理，这个人难道不是我们吗？不管比拉多多么想秉公执法，追求公义，在世界的利益面前，但是他最后都不得不昧着良心自我安慰，向罪恶低头，因为他里面没有神。许多人在人的面前真的非常的努力的行善，很有正义感，但是却不明白真正的良善是什么。就像那个青年财主口中所说的良善，只是一些外在的行为，外在的好行为，都是为着这个世界的钱财效力，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自己得到人的认可。所以我们很容易将行善的标准降低为世界的标准，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悦，却总是想要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达到神的面前。我们想要得救，我们里面也是一样，我们里面如果没有属灵的生命，我们就不知何为行善，我们总想靠着善行来赚取救恩永生，最后才发现我们在真理面前根本无力行善。你想靠着你的好行为，靠着你的改变，没有任何力量。要么像比拉多一样假装公义，要么像青年财主那样知难而退，你就会要么就继续假冒为善的假装自己有信仰，要么就知难而退，干脆放弃永生的生命，不寻求了。所以这样的人有哪些表现，让我们来思想一下。第一点，对外，比拉多为了巩固自己在世上的利益，他害怕犹太人的动乱对他的权位产生影响，竭力来讨好世界。比拉多既想要讨好王凯撒，又想要讨好百姓， 力求在两边不得罪，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以牺牲真理为代价，错失那永生的生命。所以比拉多得到了他想要的，他既维护了他的地位，又平定了犹太人的动乱，又避免了这些犹太人在皇帝面前对他的控告，但是他与真理擦肩而过，他错失了永生的生命。他面对真理，他断然的拒绝了，真的非常的遗憾。比拉多，他如果能够像尼哥底母那样继续的争问真理是什么，真的向耶稣基督求问什么是真理，主耶稣是愿意回答他的，绝对不会拒绝的。但是他没有，所以他没有，他想要释放耶稣，最后他做不到，因为这个世界的利益，因为人的看法，因为他自己的地位。所以比拉多导致了他最后他极力的麻痹自己的良心，所以对内他是麻痹压制自己的良心，虽然他知道耶稣无罪，应该立刻释放他，但他没有行使他正当的权柄，他徇私枉法了，他为了这些犹太人罪恶的想法，比拉多说也无济于事，反而要生乱了。经文是这样记的，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所以这个时候犹太人开始要暴乱了，甚至要动乱了。他为了平息，他就答应了这些人罪恶的祈求，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所以比拉多想洗手表明无辜，自我安慰，他还自我安慰，虚假，在那种虚假的平安里面，他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就感觉就像是他被逼无奈，他用刀被架在脖子上一样。其实是因为比拉多自己，他为了一己私利，他徇私枉法，他离弃真理，他违背了他当官的审判官的初衷初心，公正执法他没有。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你觉得基督教很好，你觉得神的话语真的很好，它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它可以使我们朝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它可以改变人的好品性，改良人的品性。但是如果你只是靠着这些外在的行为去做一个基督徒，你只是觉得神的话语好，我要遵守他的话语，那很好，你能够去遵守。但是你如果以这些，你是不可能得救的，你如果靠着这些，你是不可能做到的。不管你怎么来遵守神的话语，遵守神的律法，你发现最后你根本就做不到。从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当世界上的不公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的利益受到损失的时候，我们就会像比拉多一样彻底崩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抱怨，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我们就会被各样的愁苦困苦所积压，我们就会像世人一样，而不是说让别人看起来感到很惊讶。所以没有神的人必定的会像比拉多这样。最后我们看到他行在地狱里面已经2000多年了，不管他在世上怎样的想要成为一个好官也好，我们看到他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在主耶稣的身上流了他的血，他没有来信靠这义人的血，他知道这义人的血，这是义人的血，他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他是推卸责任，推卸罪责，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地位，他失去了这义人的血。所以我真的盼望你今天，如果你听到了这义人的血是为你而流的，赶紧的来相信他， 来求他用他的血来洁净我们的罪，而不是靠着你的好行为。不要像比拉多那样，没有神的人，我们无力行善，你不可能行神所喜悦的事，你每一天都在神的愤怒之下。除非你真的，你的罪得到赦免了，除非他真的赦免了你的罪，他洁净了你，你才能够行出他所喜悦的善行。第三点，所以最后比拉多假装自己很虔诚很公义，竭力在，所以比拉多他在犹太人面前宣告耶稣无罪，想要释放他，却因为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向邪恶妥协。这就是我们人，所以结局我们是内心会充满着愁苦，备受良心的谴责。所以在这里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除了比拉多，我们来看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他们选择了那个杀人犯，最后他们离弃了除灭了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人如果按照人自己的意志去选择的话，如果你按照你的想法你的喜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话，最终会走向哪里？会走向灭亡。你会选择巴拉巴，你会选择杀人犯，你不会想要选择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人的选择，按照我们自由意志，我们的自由选择。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那么我们只会选择巴拉巴，我们只会选择成为一个杀人犯，我们只会选择走向灭亡，我们无能无力挣脱死亡的捆绑绑锁。这些人也是一样，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各自在世上的利益生活，他们是被宗教领袖唆使教唆，他们为一些蝇头小利，为了这些，为了教会的领袖，为了教会对他们的要求，他们听从教会错误的教导，他们听从教会错误的鼓舞蛊惑，把他们的主给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些人真的，我们看到了，不管比拉多怎么说他无罪，他们坚持要选择巴拉巴，要除灭耶稣。所以按照我们人的自由意志，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继续走自己的路，只会走向灭亡，你的选择就会像这些人一样，因为你被魔鬼欺骗了，就像他们被这些宗教领袖欺骗一样，让他们选择一个杀人犯，而没有选择到生命的主。所以这就是我们人自由意志的选择，只会走向灭亡。但从另一个角度，巴拉巴得到释放，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是神的命定，这是福音的预表。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这些杀人犯才能够得救，才能够被释放，才能够被神审判为无罪。所以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流出宝血，这义人的血，他是义人的血，他所流的是义人的血，是无罪的血，是圣洁的，他能够洁净我们这些肮脏污秽的灵魂。不管你有任何的罪恶，不管你曾经是多么的不幸，不管你像这些杀人犯一样是天天在亵渎神的名，但是他的宝血能够洁净你的罪。所以虽然我们就像比拉多一样无力行善，我们在真理面前根本就行不出善，我们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只会犯罪，只会成为一个杀人犯，选择杀人犯，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现在就立刻的应该来信靠他，来仰望他，你的罪就会被他一笔勾销，不用做任何的善行，不用行任何的善行，不用靠着你任何的好行为，你也不用惧怕你做不到，因为得救是他赦免了你，而不是你通过你的任何的行为去换取的，去赚得的，这白白的恩典是。 所以你才能够行出神眼中真正的善行来。这也再一次证明我们人没有神的人，我们一生都在作恶，在神的眼中我们行不出良善，我们不然的话神就是不公义的了，因为神必定要审判恶人，他不会审判义人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所有得救的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被耶稣基督造成一个新造的人，你里面必须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他赦免了你的罪的那一刻，你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他是给你造了一个新的灵，为要叫我们行善，你才能够真正的开始来行善。这善不是出于我们里面我们认为的善，我们认为的好行为，而是神所预备我们所行的，是神要我们行的善。所以我们不行神所行的善就也是罪，我们行了神眼中所说的恶也是罪。所以必须你真的必须首先得救，重生得救了，活过来了，你才能有能力去行善，行神眼中的善。不然你的结局就会像比拉多那样，你渴望这一生做好事，你渴望这一生行公义，最后你会发现你被神定为有罪，你必定要承受那永恒地狱的刑罚。那么你也会像这些犹太人一样，你会因为这个世界而妥协，你会因为你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不得不亏损神的名，而不得不违背真理，抵挡真理，拒绝真理，而接待魔鬼，接待谬误错谬。所以让我们真的神的儿女，从比拉多的经历当中，让我们来审查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真的有真信心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像比拉多那样，我们会来遵守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最后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世界的利益而离弃神的真理，而成为杀害耶稣的刽子手。所以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让我们一起的再次来到神的面前。阿门。
阿门。